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《诗人与诗篇》系列第五讲，弟兄和睦同居。
诗篇133篇第一节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诗篇133非常特别，小标题写着大卫上行之诗。整卷诗篇里，从诗篇120到134归纳为上行之诗，总共15篇。这15篇上行之诗，4篇是大卫的作品，1篇是所罗门的作品，其余的10篇却没有标明作者是谁。从内容来看，上行之诗应该是出自不同年代的诗人的作品。至于上行之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最普遍的看法就是这15篇是朝圣者一年中的3个大节日，就是除酵节、七七节、祝棚节，去耶路撒冷敬拜神时所唱的诗篇。他们从东西南北上去耶路撒冷敬拜神，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称这15篇为朝圣者之诗会更加合适。诗篇133篇虽然篇幅极短，却道出了大卫非常独特的体会。133篇第一节说：“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”大卫语出惊人，他认为天地间最美好的事就是弟兄和睦同居。他用了整篇诗篇来描绘这种关系是何等的美好。大卫说，弟兄和睦同居，这里的弟兄是指神的子民。参考诗篇22篇，作者也是大卫，就会看到他把弟兄跟敬畏亚伟的人相提并论。很多人觉得弟兄之间只要不吵架、不打架就非常美好，但这并非大卫的想法。大卫说，弟兄和睦同居是最美好的事，并不是停止纷争是最美好的事。要是你有跟弟兄或姐妹同住的经验，就一定能深深体会到相见好、同住难的真实。接触越多，和睦相处就越难。为什么你跟教会里的姐妹心有灵犀，跟同住的姐妹却水火不容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教会的姐妹一周只见你几个小时，同住的姐妹却是全天候近距离的跟你相处，难度增加了几百倍。在大卫的心里，他看到了弟兄相爱的重要，和睦同居的美好，他用了2幅图画来描绘这一点。在诗篇133篇第二节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第一幅图画就提到亚伦， 以色列民出埃及后没多久，神就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子孙共祭司的职分。以色列十二支派中，唯独利未支派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被拣选去担当祭司的职分，在会幕里服侍。另外，第一幅图画描绘到有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子孙共祭司的职分，而亚伦正是担当祭司职分之前，神吩咐摩西用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，使他成圣。换句话说，作为祭司的亚伦非常有福，能够常常侍立在神的面前，与神亲近。不过有一点大家要明白的，就是大卫在这里显然不是谈亚伦这个历史人物，因为他说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善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。亚伦只是个象征人物，来代表蒙福享受神同在的人。诗篇133篇第三节，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亚伟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第二幅图画就提到了黑门的甘露。我先介绍一下黑门的甘露。以色列北部的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的山峰，海拔大约2800米。由于高海拔，黑门山经常被浓雾笼罩着，而浓雾产生的露水就给干旱的以色列带来了极大的祝福。圣经里甘露象征了神的祝福，原因是甘露使土地滋润，万物生长。难怪以撒年老时给长子的祝福就是祈愿神赐下天上的甘露。大卫说甘露是降在锡安山的，锡安山指的又是什么呢？说到锡安山，人们通常是指靠近耶路撒冷的一座山，是大卫所攻取的耶布斯人的宝藏。不过不同年代的人会用锡安来谈及不同的地点。当大卫谈到弟兄的和睦时，就提起了锡安山，显然不是在谈地理位置，而是在谈属灵的含义。到底锡安山代表什么呢？另外一篇上行之诗，诗篇125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在诗篇125篇1-2节，倚靠亚伟的人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亚伟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里清楚地说明锡安山或耶路撒冷不是指地理位置，而是代表神的百姓。倚靠神的百姓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既然明白了两幅图画的具体含义，我归纳一下大卫想要表达的意思。当弟兄和睦同居，神便把他的祝福浇灌他的子民，如同祭司被膏油浇灌，锡安山被甘露滋润一样。诗篇133开始的时候，大卫说天地间最美好的事就是弟兄和睦同居。在这个诗篇结束时，我们终于看到和睦的重要原因了。诗篇133第三节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亚伟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与弟兄和睦同居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必定得到神的同在，永远的生命。神的子民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常常侍立在神面前，与他亲近，经历他的同在。诗篇16篇11节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永远的生命和神的同在是不可分割的。永远的生命不在乎圣经知识的多少，信神时间的长短，而是在乎跟神的关系。但有一点需要明白的，就是跟神的关系离不开跟人的关系。很多信徒人际关系特别糟糕，却想方设法与神亲近，他们是注定失败的。要与神亲近，就必须与弟兄和睦。在这个短短的诗篇里，有个词出现了三次，你留意到吗？诗篇133二到三节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亚伟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流到或降在，这个原文在这两节经文里出现了三次。亚伦的膏油和黑门的甘露都是从上头来的。摩西把膏油倒在亚伦头上膏他，因为这是神的吩咐。同样，锡安山得到甘露也是从天而来的。这两幅图画说明了是神把祝福赐下，让和睦之子能够领受。这篇诗篇使我想起马太福音相关的一段经文。经文提到神只会悦纳和睦之子，我们必须先跟弟兄和好，然后才能献礼物给神。在马太福音5:23-24，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这里说的一清二楚，但凡得罪了弟兄，以致弟兄向我们怀怨的，就必须放下献礼物的事，先跟弟兄和好，然后才能献礼物给神。神非常了解人性的弱点，他知道我们愿意献礼物，却不太愿意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。神不接受我们的礼物，目的是要催逼我们尽快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，追求与弟兄和睦，好表达我们对神的诚意。诗篇133使我想到一个弟兄之家的见证。这个弟兄之家是由7年轻的弟兄组成的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的还在大学念书，有的已经在单位上班，他们在同一个教会聚会，就一起合租。他们合租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家把福音传给其他人。其中一位弟兄在大学认识了一个同学，就请他回家吃饭聊天。每次弟兄邀请这位同学回家吃饭，他很爽快就答应了，而且待在弟兄之家直到很晚也不愿意离开。很多时候弟兄们担心太晚会赶不上最后一班公交车，所以经常催促他不要太晚回去。认识了这位同学一段时间后，弟兄们留意到一个现象，同学每次来吃饭似乎想留下来，不想回去。有几次同学待到很晚，连最后一班公交车也错过了，便要求在弟兄之家暂住一晚。一天，这个同学终于开门见山，问弟兄们可否让他加入弟兄之家，跟他们一起住。原因是他跟自己一起合租的同学相处得不好，他们都是各顾各的。相反，他观察到7弟兄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大家都彼此关心，彼此照顾，这种关系非常吸引他。有时候某位弟兄有事要迟些回家，其余的弟兄就会留饭菜给他。弟兄回家后，他们马上把饭菜热好给他吃。 同学想加入弟兄之家，主要不是听到弟兄们的分享，而是看到弟兄们彼此相顾、和睦相处的关系。大卫说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美好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除了能够经历神的同在、神的祝福以外，我们也能够把这份祝福带给其他人，让他们有朝一日也认识神，得着永远的生命。
心里想